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8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巴蜀大法弟子的文章，从根本上改变观念。我是1996年5月13日有幸得法的。头一天，同修叫我去看了外地大法学员修炼心得的录像片，看后感到这个修炼团体的人太好了。第二天是大法师父的诞辰，在户外举行了庆祝活动，我去参加了。那天的活动先由辅导站的同修简介了师父和大法红传的一些情况，接着是同修们各自谈了学法练功后的心得体会。我意识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被他的玄奥吸引着，从此我走进了修炼大法之路。自得法那天开始，除每天早上午后都参加集体练功外，其余时间都用以学法，通读转法轮、抽中国法轮功修订本、听师父讲法录音。我开始练功的20天左右，一日早上在练功点参加练功时，突然非常明显地感到一个直径约30多公分的法轮竖着在前胸左侧旋转，接着在前胸正面旋转，又在前胸右侧旋转，腿的疼痛马上减轻了一半，非常感谢师恩为我消去了业力。修炼不到半年，过去患过的许多疾病不治而愈，通过学法练功，我像变了一个人，真的是走路生风，骑自行车觉得背后有人推，打羽毛球与年轻人没有两样，深深感到我今生能遇上师尊传万古宇宙大法，我能在宇宙大法中修炼真是太幸运了。当迫害一发生后，社会环境确实变得邪恶至极，向世人讲清真相时，我们一般两个同修一组，由一个同修讲真相，另一个同修发正念。由于怕出安全问题，讲真相时往往心情有些紧张，心中不踏实，表情不自然，造成有时不能讲到位，效果不够好。经过向内找，发现上述情况的出现是心中有怕心，是修炼人最根本的执着之一。经过一段时间学法，心性在法中渐渐地提高上来了，用师父的法对照自己，找怕心产生的根源。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而救度众生做的又是宇宙中最神圣的事情，不应产生对邪党的怕心。怕心不是真正的自己，那么它是从哪里产生的呢？经过认真思考，认识到邪党几十年来用谎言与暴力维持其统治造成的严酷社会环境后，而给中国形成的一种思想观念，已成为中国人独立思考最大的思想障碍。当你讲了不符合他宣传机器愚弄老百姓的说法时，一些常人不由自主地就说你在说反动话，会成为中共政府打击的目标。几十年来，善良的中国民众确实被邪党整害怕了，惧怕邪党已成为国人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又反过来制约着中国人。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这种观念不破除能行吗？回答是肯定的。师父在论语中说，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要救度众生，兑现誓约，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还明确指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心中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为了进一步破除常人的观念，又阅读了解体党文化中有关论述， 这样想真相救度众生时的拦路虎怕心，就能不断地去掉它，克服它，削弱它，直至最后完全去掉它。师父的法身时时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那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方式很多，我们以面对面讲真相的方式作为主，如发明慧周报、法网再收、酒瓶和所有光盘资料、小册子，大部分都是当面送给相识的和有缘的善良人，并嘱咐对方要珍惜，看后交给亲朋好友，使他们得到救度。自己在讲真相劝三退的初期，先是给亲友讲，再给相识的善良人讲，后来是遇到有缘人讲，给陌生人讲，有时我选择给一个家长讲，当他明白真相后，能使家中的其他成员明白，有时真能起到讲了一个人救了一家人的效果。每次外出讲真相前，在家中或途中都要发正念，在心里背诵师父的弘一二中的一些诗，这样在师父的加持呵护下，正念强了，心中没有怕心，感到所去目的环境宽松，要讲的真相内容就会不断地从脑海中显现出来，自己讲得轻松，世人也易接受，效果也较好。在刚开始劝三退时，一天上午儿媳的姑父姑母来到我家，我很高兴，悟道是师父把有缘人安排到我面前来听大法真相和办理三退声明的。经交谈后，知道他们善良而且信仰神佛。午饭后，经过我们全面的讲了有关真相后，他们一家八口都办了三退，同时还承诺一定要把真相告诉亲戚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退出中共一切组织，保平安。经过几年的努力，救度的众生遍及社会的各行各业，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与做得好的同修相比，差距还很大。只有在以后的修炼路上更加精进，抓紧这最后仅有的一点最珍贵的时间，救度更多的众生。慈悲的师父为我们承受了那么多那么多，已到了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还能不更精进吗？还能在常人的幸福生活中沉睡不醒吗？师父看着我们这样的弟子，心里不难受吗？我们身为师父的弟子该怎么办？只有今后进一步静心学好法，在修炼的路上按大法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好三件事，珍惜这万古难得的机缘，珍惜师父的慈悲普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用慈悲去善解家庭矛盾。刚得法时，我从内心感受到大法的博大殊胜，感到师父的伟大，每天都坚持学法练功，走路都在背师父的经文，背得又快又扎实。那时心情总是很轻松，精力特别充沛，见了人都是笑眯眯的，因为我是发自内心的感到既愉快又充实。1999年720以后，大法被诋毁，中共造谣重伤大法，无数世人信以为真，上当受骗，走到了大法的对立面上去。那时我们就是靠着对师父和大法的坚信，走过了非常艰难的日子。随着学法，对大法内涵理解的越来越深刻，我开始在单位面对面的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大法被中共诬陷，当时单位的同事们都能理解我们，从来没有人说想告发什么的。在单位领导的保护下，我们也没再是610非法组织挂名。那时我们为了能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就开始大量发真相资料。由于正念足，又相信师父和大法，所以这么多年始终是比较顺利，遇到磨难也在师父的加持下有惊无险。神奇的事也出现了不少，但修炼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我的家庭观始终比较大，一波三折的，父母受邪党毒害，总是不让我学法练功，不听他们的就大发脾气，我从来不生气，多大的委屈都忍着，有机会再慢慢向他们讲述大法的美好神圣，大法的博大精深及修炼的意义。慢慢的，他们不再干扰我学法练功了，但是对我看管很严。我心里想，大法弟子的三件事我该怎么做，还要怎么做。近几年父母年龄越来越大了，身体逐渐不好，家庭的重担逐渐落在我的身上， 一开始我还有不平衡的心理，认为自己不仅天天忙里忙外伺候他们，还得搭上许多钱，而姐妹们既不出力又不拿钱。有一阵子执着心起来了，总是想把这些事跟姐妹们好好说道说道，但又开不了口。后来和同修们切磋，有的说我的姐妹们有条件，我完全可以不管；有的说修炼人对任何人都要慈悲，更何况自己的父母呢？我通过学法，认为后一种说法在法上，从此端正了自己的想法，把时间做了合理的安排，既不耽误做三件事，同时又能照顾好两位老人。现在一想，钱算什么呀？怎么还能执着钱财呢？我时刻记住自己是一名法轮大法弟子，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父母都很认可，他们也知道我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才这样做的。通过看到我的一言一行，父母都同意退出邪恶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并帮助我劝退了姐妹们。现在随我每天都很忙，在做好三件事的前提下，尽量照顾好父母，因为我知道大法弟子就是应该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今后我一定更加努力做好三件事，多救人，更好地平衡好修炼和家庭的关系。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关于真相资料的几点建议。我们在制作真相资料的时候，是否应该把读者定位在完全不知道真相的世人？因为真相资料是普遍的在发，很可能读者中有这样的人。如果我们能够把读者定位在完全不知道真相的世人，就能注意讲述某一个真相时的语气、用词，最起码不要让它产生抵触。讲的思路也应该是循序渐进的、深入浅出的引导，比如不要上来就说邪党如何，因为可能一些被毒害比较深的人会产生抵触而读不下去。还比如如果谈到三退，就不能简单的劝他赶快退出，而不讲清楚为什么要退，篇幅有限，也应该尽量让他明白其中的道理，哪怕只从一点上讲清楚，比如从正义的角度或者保命的角度。第二，我们在制作真相资料的时候，是否应该首先把自己当作世人，先做换位的思考？有的时候我写了一篇真相文章，从自己的角度认为写的道理已经很明白了，可是过了一些时间后，真正站在读者世人的角度，发现文章其实写得很差，对于道德底线、信神底线已经很低的世人来说，可能根本不会理解。所以我理解到，写真相文章时是应该把正的道理讲出来，但是采取什么样的角度、怎样引导，就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但是如果能想一想世人当今的思想，体会一下读者的感受，就能比较快地找对路子。比如现在流感爆发，人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此时我们如果谈到关于瘟疫的话题，人们就会感兴趣，同时体会到我们真正为他们的生命安全着想，他们就会去思考。第三，我们在制作真相资料的时候，特别是小册子的时候，是否应该有一个整体的连贯的思路？在小册子中，文章之间应该有一个连贯性，有一个整体讲真相的思路，而不是几篇文章的拼凑。其实传单也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就像我们面对面讲真相一样，不可能面面俱到的去讲，我们会有一个思路。比如从大法的美好讲起，讲到谎言和迫害，最后讲三退。小册子也是一样，每篇文章是独立的，但前后之间应该考虑到某种联系或者对比的关系，让读者能顺着一个思路去思考。其实我们的小册子很多已经是这样的风格了，只是大家如何能够共同做得更好。我体会到制作真相资料的过程，其实就是如何放下自我，完全为众生考虑的过程。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当我们的心性到位时，就会找到思路和体裁，做出真正充满智慧和慈悲，能够唤醒众生的作品。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连大法弟子的文章，唤醒昔日的同修共同精进。我是97年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在那个年月里，我们每天在一起集体练功、集体学法，有时我们还一起到公园和各街道集体练功弘法， 有很多有缘人走进大法中来。那段日子每天心里都非常高兴，可是到了99年庆二零以后，这些同修基本见不到面了，有的去北京正式大法被邪党抓了，有的邪悟了，有的不精进了，也有的干脆放弃不练了。想到这些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师父告诉过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是师父的亲人，我们不能落下一个人。我想我们也应该努力地去找回昔日的同修，共同精进。有一天家里的冰箱突然不工作了，本应该到指定的维修点去修理，老伴说道，对面修冰箱的小店去看看，那里修冰箱的以前是学大法的。老伴把他领回来，我一看原来认识，可是他不认识我，他说自己是某某部队转业的。我说我知道，在99年以前咱们在一起练功学法，你当时还是辅导员，你妻子拿录音机，当时你穿军装戴大盖帽子，我们都知道你是军人。他说99年以后我被抓了，在里面吃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腿都被他们打断了，那些恶警太狠了，反正我也被部队开除了，等我练出功能来，我非拿枪突突了他们不可。我一看他的怨恨心、报复心、争斗心全出来了。我说你这个状态不对呀，最近师父的新经文你看了没有？他说没看，明慧周刊也没时间看。我说那可不行啊，没有法做指导怎么修啊，不看明慧周刊跟不上正法的进程。我问他现在怎么样，他说不精进，早晨很少起来练功，白天忙也没时间，三件事基本上没做，有时还和常人一样的抽烟喝酒。老伴说这不完全和常人一样了吗，你吃了那么多的苦，遭了那么多的罪，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了得这个大法吗？得了大法就要珍惜，时间不长了，赶快精进起来吧。他沉默了，看得出来他很后悔很惭愧。我说我们今天的相遇也不是偶然的，十年没见面了，这都是师父安排的。那天晚上我们聊到了十一点多，说了很多很多，悟到了很多师父的法理，看到他振奋了，精神起来了。他说以后谁要是反对大法，反对李老师，我绝不答应。我说你有这一念就对了，但必须真修，真正修好自己才有威德，才能救度众生，才能解体邪恶。他说大姐你放心，从今以后我保证不再喝酒抽烟了，以后给客户上门服务时，我得找机会讲真相，劝三退。平时在心里发正念，早上起来练功，晚上回去学法，我说这样就对了。从那以后我们在见面的时候，不是打声招呼就是按下喇叭，这位同修整个人感觉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全变了。我心里真高兴，感谢师父用这种方式让我们往日的同修能够再见面，在一起切磋法理，共同精进提高。还有一次在浴池，我旁边有一个中年妇女很面熟，我心想这不是99年以前我们在一起练功学法的某某吗？听说她在马三家里当犹大了，什么时候出来的呢？就这样一想，旁边的人都出去了，就剩下我们俩，这是师父给安排的。我赶紧问他是不是某某，他问我怎么认识他，我说我们以前曾在一起学法练功的，你现在怎么样了？他说从满三家回来就不练了，街道那些老太太成天看着我，没办法，我学某教了。我说那多可惜呀，大法是富丽堂皇的大宫殿，你赶快回来吧，师父在等着你呢。他说我也没办法，在里面待了四年，做了很多的错事。我说师父不记你过往的错，跌倒了别趴着，赶快爬起来，只要你回来，师父一定管你。我看出来他的心里在流泪，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见过他。听其他同修说他现在看师父的新经文了，看来他是走回来了，师父把昔日的同修都安排到我们身边，让我们去唤醒他们，不落下一个弟子。我身边还有几个昔日的同修，我有时抽时间去看望他们， 互相提醒一下，一定要精进，努力做好三件事，绝不能掉队，跟上政法进程，一定要以法为师，坚定地信师信法，不打任何折扣地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走好最后的路，向师父交一份简单的答卷。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编辑真相资料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一、细节和整体性。在有些真相资料中发现一些细节错误，比如年号、上下文次序、重复叙述等，这些问题的原因可能是资料经过反复编辑，直接引用他人字句，从而忽视文章本身的连贯和逻辑。虽然我们的资料侧重点在讲真相，大的内容没有问题，但文中一些明显的瑕疵会让人对整篇文章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同修们在艰难的条件下编辑资料困难不少，但我觉得从效果来说，我们宁愿少些品种，也应细心一些做出高质量的资料。二、部分用词。非法在资料中经常有非法判刑、非法关押、非法绑架等说法，在常人被变异了的思想中，判刑、关押都是政府行为，政府就是法律的同义词，怎么会非法判刑？其实我们要揭露的恰恰就是非法的细节和为什么非法。如果在讲其他问题时需要一再而过提到被判刑时，可以用未经正常法律程序就被判刑、关押来描述，用绑架一词时，绑架本来就是非法的，可以用野蛮绑架、半路劫持描述，恶警恶党，这对常人都是生疏、感情色彩很浓的词。我们可以通过讲事实揭露迫害，让世人自己得出谁善谁恶的选择，最好不要扣大帽子似的一上来就是结论，这对于人的接受是有障碍的，同时也使文章带有了明显的情绪倾向。三、文风。一篇文章一句话写出来都会带有其意味，或好的韵味、平和、真诚、优美、智慧等，或情绪化、委屈、怨恨、愤怒、责骂。虽然我们在被迫害中，但作为修炼人讲真相是为了救人，为了别人，我们不是向常人表白，不是求得常人的什么，所以不能带有情绪。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是面向常人讲真相，又不能自顾自地讲高了或者武断的大批判，面对常人讲真相得考虑常人的心态、观念、被蒙蔽的心结，确实比较难，这些都需要我们用修炼人的智慧和善心来对待。所以很多同修可能都有体会，编辑资料的过程也有自身修炼提高的成分在里面。四、资料的直接引用。从现在大部分资料内容来看，大家都直接引用一些现成的文章字句，这不是不可以，但应注意自己文章资料的整体连贯性，不能给人明显的拼凑的感觉。对我们整体来说，大家资源共享，智慧用在一起，我们的资料会越来越好。但另一方面，如大家都拼拼凑凑，都做复制粘贴的工作，整体的资料就显得散乱空洞，看不到真正的东西。文章写到这里，发现自己的心态比较急，语气生硬，反思自己好长时间来整天显得比较忙，感觉时间不够用，做事容易着急，想把事情做得很好，达到某种程度，实际上却效果不好。要改变这种状态，真得尽心学法，才能走好现在的路。个人体悟，希望我们的真相资料在救人的过程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保守的观念，更好的讲清真相，劝三退。前几日看到同修写的一篇关于学校让孩子入团的文章，同修躲躲闪闪的，很是苦恼。我觉得其实这是同修的保守观念在障碍着自己对世人讲清真相而造成的。现在的形势是邪恶已经完了，他能操控行恶的只是人中的一小部分，常人中的一切都是假象，我们不要被假象所干扰和迷惑，要堂堂正正的去救度众生。例如我们可以以第三者的角度告诉老师，我们家的孩子不入团，因为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现在都是国际社会了，只有在中国消息太封闭了， 现在中国各地和全世界都在议论三退的事情，大家都在退出中共和团队，我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还往火坑里跳，可以借此机会讲三退及真相。其实有的同修就直接找到老师说，我们家祖祖辈辈都受过共产党的迫害，我们是有神论者，不相信共产党的无神论，也就说清了自己家孩子不入共产邪党的原因。在中国绝大部分人都了解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学校的老师也是人，也是明白共产党的本性的，说清楚了，我想学校的老师再恶也不会让祖祖辈辈都受过中共迫害的还要效忠邪党吧。前几日给常人讲真相及三退时很有感慨，一般我都和对方先闲谈一些社会中的问题，目的是让对方放松戒备，也让他了解中国现在的形势。因为中国大陆的人被洗脑，很多的时候对不认识的人都是很戒备。当聊一会儿，我就直接问他是否知道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的话题，一般的常人都很感兴趣，问是什么话题，我就直接告诉他是三退保命的话题。有的人说不知道，我就告诉他您太保守了，这么大的话题都不知道，太可惜了，我今天就告诉您吧。我觉得要让常人了解到三退保命已经是大势所趋，已经不再是私底下的话题了，现在已经是无人不知的话题了，不知道的人就是太封闭了。作为大法弟子也应该认识到这一点才对，因为大法弟子才是主体，常人中的一切本来都视为配合大法弟子而存在的。如果我们保守固守着原来的观念，正法的形式就会感觉很慢。有的常人说知道三退，有的说听说过但没有听明白，还有的说有法轮功学员同自己讲过，但是被自己狠狠地训了几句，这个劝他退党的人就不讲话了。每当这时，我直接告诉对方，您看来是不了解怎么回事呀，等一下我再告诉你学法轮功的人为什么给你讲这些。我就开始讲三退，告诉对方中外有很多预言，比如诸葛亮写的马前科，邵雍写的梅花诗，问您知道邵雍是谁吗？一般的中国人都不知道。我就告诉他邵雍是谁，就是写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的那个古人。他们一听这句话都觉得可信度非常高，还告诉他们其他一些预言。这些预言中都讲到了上天要灭中共，因为共产党是唯物主义论，说白了就是无神论。唯物主义论的意思就是人没有上天的保佑，人做好事没有好报，做坏事也不会有恶报。那么我们都入过共产党的组织，入党、入团、入队、红小兵，至少每个人都入过共产党的少先队吧。那么我们加入的时候都宣过誓，要把自己的一生和生命都奉献给他，那么不就是在诅咒自己吗？等于对上天发誓说我不需要上天保佑，共产党会保佑自己。共产党是否保佑中国人，这个就不用说都知道。这个时候很多的常人就开始骂共产党骗人坑人，我告诉他们，我们都开车走路，你开车走路不撞人，别人还撞你呢，自己不希望上天保佑自己平安，不就是在诅咒自己？原来大家加入的时候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都被共产党稀里糊涂的给蒙骗了。那怎么办呢？比如我现在是党员，我现在明白了真相，回单位说我要退党，不被共产党整死才怪。说这句话常人都很赞成，我就告诉他们，中国有句话叫三尺头上有神灵，那么上天就看人心，你本人同意了，为了安全起个小名化名都有效。国外有个网站叫大纪元网，被中共封锁了，如果您要退，我给您起个名帮您上网退了，不花钱上个保险，何乐而不为呢？然后问明他们的姓，给他们起个名，就这样很简单的就劝退了。然后我又趁机对常人讲大法真相，我直接告诉常人，很多人都说三退这个话题是法轮功的话题，一般的常人都说是啊，劝三退的都是学法轮功的。我就说我给您讲一个发生在2004年印尼的真实事情。2004年印尼海啸发生的6年前，巴西有一位预言大师就给印尼政府写了3封信，告诉印尼政府2004年12月26日将发生海底地震并引发海啸，但这些信没有引起印尼政府的重视。那天早晨当地的原住民因为靠打鱼为生的，所以会看海， 人们发现了海啸将来临，当时跑到海边告诉人们海啸要来了，快往山上跑。当时有很多人不相信，还说三道四的。这些渔民当时他们是为了什么？竟然连自己家的财产都不管去告诉别人，不就是为了救人吗？那么他们当时是为了反对印尼政府而去救人的吗？当然不是，相反，他们为救人而没有时间抢救自己的财产，自己反而受到损失了。那么三退保命的事情也是一样，中国人退不退是自己的选择，每个人选择生和死和法轮功有什么关系呢？那么为什么信仰法轮大法的这些人拼命地告诉大家三退呢？不就是在千方百计地想救人吗？你不退死不死和人家法轮功有什么关系呢？中国人中很多人因为受到中共媒体的洗脑教育，思维不太正常，以为法轮功是吃饱撑的，还是没事闲的，救人有瘾啊，不但不感谢人家，还说三道四的。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感谢法轮功才对啊，不是吗？曾经对大法弟子有误解的常人听了这些，都改变了原来的想法，真正的了解了大法弟子是在救人。我同时告诉他们，现在形势不是几年前了，现在中国的很多人都明白了真相，并且非常的认可大法了，包括很多参与破坏法轮功的警察都明白了真相，不再参与中共的作恶了。还有一些人说法轮功参与政治，我说中国有句话，死刑犯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死刑犯没有权利参与政治。那么我们作为中国人并且是纳税人，有没有权利参与政治呢？如果说没有，是不是在骂我们中国所有的人都是死刑犯呢？话又说回来，我们都不是死刑犯，但是我们和死刑犯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参与什么政治了呢？政治的最基本内容，至少我们有参与选举的权利吧。至今为止，中共给予哪个人参与政治的权利了？从最小的来说，自己所在的区的区长既不是我选的，也不是你选的，是谁选的？是我们养着的共产协党选的，不但不赋予我们选举的权利，还为所欲为的在做。如果你想参与其中，他就拿起打人的棒子，说你参与政治。什么意思？就是说中国人都已经被中共判死刑了。有些人被洗脑洗的自己不明白，还帮共产党说话，有些人真是糊涂啊。常人听到这些话都说你说的太对了，还说和你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啊，真的谢谢。我还告诉他们，中国的所有媒体宣传都是反的，都是中共的喉舌，大家应该去好好了解一下周围的事物真相，用自己的头脑真正的思考一下周围的事物才对。有的同修认为自己没有文化，讲真相及三退的时候总是躲躲闪闪的，说自己不行。那么你讲你自己的事情时，讲常人的生活时，为什么滔滔不绝呢？我认为每个大法弟子给常人讲真相的时候，不要被动的去讲，应该堂堂正正的告诉常人现在的社会形势，全世界都认可法轮大法，日久见人心，包括现在的中国民众也都已经认可大法，不认可的人都是被民众唾弃的有坏思想的人。所以中国大陆的同修都应该拿出99年被迫害之前弘扬大法的心态去讲真相和救度众生，主动的不是被动的。当然我们也要理智一些，可以用第三者的角度去理智的讲真相救众生，希望同修都能够破除观念，救度更多的众生。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谈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几件神奇事。下面所叙述的是我遇见的几件神奇之例，谈出来与同修共同分享。第一件事，一次我在路边给三个洗车人讲真相，还给了他们小册子和传单，并给他们做了三退。其中一个人拿着小册子正在看时，这时突然一辆警车急速开到我跟前，车里下来一个气势汹汹的警察。这时我在心里喊道，师父快救我，我心里就这一念，再看那个警察就像霜打的一样蔫了，低着头缩回车里，掉头开车就跑了。当时我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心里无限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 心想有师尊呵护弟子，要加倍努力救更多的人。第二件事，一次我在给别人讲真相，一连退了四五个人，这时有一个人一直在跟着我，我心里想他也是个有缘人，就上前问他，这位妹妹你好，你跟着我听了半天，一定明白了吧？你入过队吗？是党员吗？你也退了吧？只见那人眼一瞪，我不信那个，你别跟我讲这些。说完他气呼呼的就走了。我心里想，不听不信还气得够呛，真可怜呐。当时我也没多想，当我往前走了四五十米的时候，忽见那人从楼边出来，身边还跟着一个高个男人。那个女人指着我大声喊，你过来，这人叫你过来。我一看他把我举报了，这时我一边发正念，铲除背后操控他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因素，一边寻路而走。那女人大叫，你往哪儿走啊，你跑不了了。我也不理他，见前边有三排平房，我直奔那儿走，心想谁家门开着都好啊。当我走进第二排房时，第二家门正好开着，我侧身进去。我刚进院，那女人也随后追到了，就听了女人气喘吁吁的大声说，真神了，他跑哪儿去了？他难道飞了吗？他边跑边喊往前追去。其实我一直没有跑，就大步走，可他就是追不上我。在师尊的呵护下，我又一次有惊无险的走脱。试过之后，我特意又到那家去看看，可是找了两次也没有找到那样式的铁门人家。我悟到那个开着的门一定是师父演化出来为保护弟子脱身的。第三件事，一次我到一个地方讲真相，一连去了三天。那天回来的路上，遇到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在马路边干活，她对我说，这老太太讲真相又回来了，你们一天也很辛苦啊。当时我听后一愣，她怎么会知道我呢？既然她主动跟我说话，一定是有缘人。我就给她讲真相并做了三退。在回家的路上，我想明天换个地方讲。第二天我不精心坐车又到了那个地方，刚到那儿没走多远，从楼边来了两个人，一个是二十七八岁的大个小伙子，一个是四十多岁左右的小个男人。他们慢慢地跟着我走了几步，其中那个小个对着那个年轻人指着我说，就是这个老太太天天给人讲真相。当时我没多想，就搭话说，是吗？那么我给你讲了吗？你退了吗？这时那年轻人说，大姨，要学法轮大法怎么学呀？我说现在大法书很缺，你先念法轮大法好，师父就管你了。你入过队吗？是党员吗？他说他啥也没入过。他又说，大姨，你都有啥资料啊？我也想看看。我说我有光盘。我给他光盘、小册子、传单，我说拿家好好看看，看后传给你的亲朋好友，你也从中救人，功德无量啊。他说，大姨，你的资料挺全的。这时我有些警觉这两个人，因为那个小个子一直绷着脸，拿到资料他们互相递着眼神就走了。我边发正念边向另一楼走去，当我走到楼边时，发现那两人紧跟着我。后来那小个子男人就截到我前面对我说，大姨，那边有个人找你有事，叫你过去一趟。我说我不认识那人，我不去。他口气很硬地说，不行，你必须过去。我看后边正好有个老者，正好是前几天我给他讲过真相的人，就借口说，那人叫我给买点东西，既然有人找我，那我把钱退给人家，我再过去，你回去等我。我一看他走了，我边发正念边向后边走去。为了资料不落到他们手中，我进一个单元，把包放到三楼走廊暖气管道的铁箱子里，然后下楼直奔大道走去。我发正念叫那两人在屋里等着，别出来，铲除另外空间操控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请师尊加持，他们都是善良人、好人，不会迫害大法弟子的，他们看不到我，追不上我。就这样，我在师父的呵护加持下有惊无险地走脱了。第四件事，有一次我去发真相资料，把资料发到一个便衣警察手里，我给他讲真相，他哼哈着，然后拿出警察证说，你看我是谁，我是便衣警察，你今天碰上我了，资料都发到我手里了。只见那警察眼里放着得意、阴险、狡诈的目光， 说，走吧。说着一只手死死拽着我，当时因救人发出的念不正，所以发正念也没管用，结果被邪恶抓到派出所。到了那里，我开始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操控派出所空间场一切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解体所有警察人员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然后我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讲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80多个国家都在学，只有在中国受到迫害，学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法轮功教人向善做好人，法轮功没有错，是被冤枉的，是千古奇冤。屋里警察无一人吱声，他们都笑着听，办事人也笑，讲累了我就发正念。我一直发了2个多小时的正念，感觉能量场特别强，浑身发热出汗，手掌手指都是红色的，手心出汗。我虽然看不到什么，但是我觉得师父就在我身边看护着我，谁也动不了我。我立掌发正念，屋里所有人都静静地看着我，他们都觉得很好，很愿意看。当时我的心很纯净，没有杂念。我要不立掌发正念，那个办案队长就问，你怎么不练功了？他们管发正念叫练功，你练啊。一个值班警察上楼送开水给我喝，他说深夜了，我是特意给你烧的，大姐你喝吧，一会儿我再给你送。我说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我给他讲真相，讲三退，在邪恶的黑窝里被非法关押21小时，第二天就被释放了，我又回到了正法洪流之中。几年来，我在面对面讲真相时，或者是发资料时，碰到的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听的信的，也有不听的不信的，还有骂的气得够呛的，什么样的人都有。总之几年来在正实法讲真相中，通过实践，我真正体会悟到师尊在红云中所写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的深刻意义。我悟到我们必须走出来讲真相救人，同时也是修自己的过程。在面对面讲真相中，会暴露出我们很多心，怕心、爱面子心、恨心、不平衡心、委屈心等都能暴露出来，修取它。我每每遇到磨难、危险，在师恩的加持呵护下，我都能平安脱险。我无限感恩师尊对我的慈悲呵护，用心良苦与救度，内心无法用言语表达，只有勇猛精进来报答师恩。我也知道自己做的还很不够，比起做得好的同修与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没去的人心还很多，今后我要更加努力勇猛精进。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随时随地讲真相，3-2分钟劝三退。大法弟子的使命是救人，很多世人可能在世间与我们只有一面之缘，错过了告诉他们真相的机会就是遗憾。其实面对面讲真相并不难，以下快速劝三退的实例和体会，希望能给这方面有障碍的同修一些启发，也请同修圆融补充，使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多救人。一、如意讲真相，快速劝三退。有的同修说和陌生人开口太难了，有的说好不容易搭上话，唠叨半天也没说到正题上，最后人家走了，自己别提多懊悔了。我想目前难以主动和别人说话的同修，不妨先着眼于那些主动来和你说话的人，如向你问路的，卖东西多找你钱的等等。和他们讲话讲真相时，只要把握住主线，不被常人表现带动，就能快速找到切入点，在几分钟内使人得救。这样讲得多了，和陌生人讲真相也就不是问题了。例一，在过马路过程中劝三退。一次过马路时，我听着身后有人喊，哎，先别过，多危险啊。回头看，原来是一位衣冠讲究的大爷。我一边往回走，一边发正念，清除阻碍他了解真相的一切邪恶。谢谢您大爷，我没注意是红灯。你看来车了，多危险啊。是啊，您过了马路往哪边走啊？右边，和我不是一个方向。本来这种情况可以陪他走一段路，直到他明白真相了再离开，但那天我要赶时间，要在等信号灯过马路的时间内让他得救，设法快速引入主题。大爷您退休了吗？退休了。 那空闲时干些什么呀？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吗？有时看看，看多了不行，累眼睛。是啊，其实看多了也没什么用。报社的记者都说，咱们老百姓看的挺多新闻都是假的。大爷笑，一边走一边在听。切入主题，记得前几年有个新闻，天安门自焚，当时电视上说是法轮功的人自焚。看大爷一眼，问他记得吗？大爷点头，是啊是啊，其实那是个假新闻，那些自焚的人都是共产党花钱雇的，这个假新闻让国际社会看出破绽了。他表情有些惊讶。信号灯变了，过马路。大爷，您说那个汽油是不是一遇火就能烧着啊？他点头说，嗯。可是电视上那个男的自焚的，身上都烧焦了，贴身的塑料汽油瓶却没着火，塑料瓶在大火中也没变形，违反常识啊。那个人自焚就是拍的戏，咱们当初看电视时也没多想，还以为是真的呢。大爷若有所思，轻声说，啊，这么回事啊。用慈悲的心态说，其实法轮功挺好的，他讲真善人，人与人之间真诚善良忍耐多好啊。大爷点头。共产党呢，讲暴力革命，讲假恶斗，他从建政到今天发动一波又一波的运动，害了很多老百姓。大爷您是党员吗？是啊，也入过团入过队嘛。啊，现在居民楼里都贴着天要灭中共，退党退队保平安呢。咱们入党入团入队时都宣过誓，说过为他献身的话，那是相当于毒誓一样啊。退党就是抹去这个毒誓，退出他的肮脏政治，做个清白自由的人。大爷您贵姓啊？
我姓王。
已经过了马路，我帮您起个化名叫王明，用这个名退党吧。共产党讲与天斗与地斗的，可是一场大雪灾，又死人又毁庄稼，他与天斗也斗不过呀。一场大地震死了那么多人，他与地斗也不行啊。大爷笑，上天看人心，您这样从心里退了党，就是顺应了天意，在天灾人祸面前能保命，祝您活得明明白白，幸福平安，好不好？好，谢谢。大爷很高兴，停下了脚步，我就继续说，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如果您收到了真相资料，一定好好看看啊，里面说的都是对咱们有好处的话，回家把这些也告诉你的家人啊。出乎我的意料，大爷突然长时间向我做了一个道谢的姿势，那一刻四周的人杂喧嚣车水马龙好像都不存在了，我们像是在另外空间一样，他也好像不是刚才那个人了，也似乎忘了要去哪，站在那里激动的不住念叨，哎呀，这个世界上上哪去找像你这样的好人呢？上哪儿找啊？例二，公交车上劝三退，主动和世人说话，切入主题要快。一个中学生在等车，先发正念，清除阻碍他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然后上前问，这个车是到某某地吗？是。谢谢啊，你上几年级了？
高二。
来车了，高中生旁边有个空座，我就坐他旁边。现在学习挺累的吧？
还行，对我来说不算累。
那你一定挺聪明，学习很好了。
高中生笑高兴。
你最喜欢哪一科呢？
物理。
切入主题，讲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博士李渊的故事。高中生赞同。我讲完后说一句，他是信仰法轮功的。看高中生的表情，他皱起了眉头，一字一顿的小声自语，哎呀，不能吧，按理说他不应该呀，那么理性的人怎么能？开始我也像你一样这样想啊，但是事实呢，法轮功并不像咱们电视报纸上说的那样，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了，那些是污蔑报道假新闻。接着以分析启发思考的方式讲自焚疑点，高中生认同。信仰和科学并不冲突，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牛顿等等都是信神的，现在好多顶尖的科学家都信仰法轮功的。你也知道吧，大陆填鸭式的教育方法扼杀人的独立思考能力，还把谎言写进教材，以后我说不定要到国外上学去，我表姐就在国外。
那你入团了吗？
入了。全世界都知道共产党不好，
现在国外可不欢迎党团员啊，中共和中国，中共和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概念，是吧？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中共才几十年，却都是暴政，爱国也不等于爱党啊。现在正义良知的人都在声明退党退团退队，也是抹去咱们加入他时举拳头发的誓，咱们当时都说过为他奋斗终生。我给你起个化名叫某某吧，用这个名退出团和少先队，你从今以后心明眼亮，不为他奋斗了，为自己的美好未来努力，你说行吧？我看行，祝你学习好，心想事成啊，谢谢谢谢。第三，在市场劝三退。自认为不擅长与人谈话的同修可以先到这里讲一讲，不少商贩很朴实，很容易说上话，这里有时人多商贩忙，讲的时候也可以借助真相币直接进入主题。先发正念，买东西时把真相币写字的一面迎面递过去，卖东西的是两位一高一矮的郊区大姐。高个说，呵，这钱上这么多字。我说，是吗？写的啥呀？矮的不耐烦地说，法轮功，都是法轮功写的。他好像有误解，不用动心，那不是真正的他说的，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不正的因素。这时高个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念了起来，天灭中共包括谁，我凑过去和他一起念，协党成员拿命赔，抓紧时间赶快退，别跟中共去倒霉。海哥笑了起来说，这共产党真是啊，谁都说他不好。他过来看了一眼真相币，说，看人家法轮功这小字儿写得多好多齐，态度转变了。我说，写的还挺有道理呢，现在天灾人祸太多了，老人都说天灾是人惹的祸，共产党贪污腐败欺压百姓，老百姓信仰真善人，驱兵健身做好人，他就把人家抓起来，还把人折磨死不少。人常说人不治天治，今天的灾祸就是冲着他来的呀。两位点头。小时候都戴过红领巾吧？点头说戴过。入过团吗？摇头。我们俩就上过小学，现在入过他的人都在退出呢，免得老天灭他时咱们和他一起遭殃。我给你们起个化名退出吧，你叫小星，你叫小荣，也祝你俩买卖兴隆。行，谢谢你了。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几个字，灾祸来时还能保平安呢。矮个儿，是吗？谢谢了。高个，什么？哪几个字？向他们掰手指头重复一遍，记得吗？前几年电视演的那个天安门自焚，讲自焚真相，有时间再讲些其他真相，直到有顾客来买东西，他们忙了，就和他们再见。高个说，有空常来啊，你多来几趟，咱们还能多明白点。例四，一分钟也能救人。有时我们和世人可能只有一分钟讲真相的机会，也可以把握好。如有时乘坐出租车，由于路程很短，上车时司机又在打电话或有其他事，不一会儿就到了，上车时就发正念，清除影响司机得救的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等一切因素。上车前直接问司机，你入过党吗？没有啊。入过团队吗？没有。小时候没戴过红领巾啊？啊，那戴过。以后改为先问戴过红领巾吗，这样对方能听懂，因为时间仓促，突然问入过团队吗，对方可能反应不过来。现在的人们都在退党退团退队呢，很多地方都写着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这可不是笑话，坏事干多了就要被上天惩罚了。人活在天地间，应该顺应天意，你就用顺风这名字退队吧，顺应了天意，你的未来也会一帆风顺的。好，谢谢。记得以前电视上演的那个天安门自焚吧，那是假新闻，国际社会一调查发现，那个自焚的都是共产党花钱雇的，没有一个是练法轮功的。共产党看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想镇压又没有借口，就搞了那个假新闻。司机点头，啊，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功让人道德高尚身体好，你要是遇到真相资料好好看看啊，上面写的可对了。再见，祝你每天开车一路顺风啊。谢谢，慢走。一分钟劝三退，要有坚定的一念，一定要救他。慈悲心和正念的场能解体一切邪恶，抑制人不好的思想。 这时大多世人的表现是，我们说的每句话他们都认真听，没有争降，但可能会正常提问一句，并且很感谢我们告诉他们这些。二、快速劝三退中注意的几点。一、要真诚礼貌，亲切随和，注意和对方的互动，忌讳自说自话，常人不喜欢自己被教导，慷慨激昂，批评灌输，上课式的讲话方式，救人效果不佳，客观平和的表述最易于被世人接受。二、语速要和缓，讲得又快又急，或者没有铺垫，以为自己知道的别人也知道，这是通病。虽然我们已经讲了近十年真相了，但我们面前的世人很可能是第一次听，也许他们对真相一无所知，有的还被灌输了很多邪恶谎言，一时思想转不过来。我们还是站在体谅世人的角度，根据对方的接受能力措辞说话，要慢一些，稳一些。一次和饭店老板讲真相，他同意三退后说，其实这个事以前有人来说过。我说，你退过了就不用再重复退了。他说没退过。当时他讲起来就止不住，我们都以为是精神出毛病了呢。同修堂堂正正的讲真相很了不起，也许就是讲快了。我和他解释说，共产党跟法轮功编造了那么多恶毒的谎言，他是信法轮功的，看到大伙被骗一定很着急，他是为了大家好啊。老板说，是，现在看来是这样。三、表达方式上，最好不要把世人和修炼人分隔为你们和我们。同修间谈话的专业语言不要说常人这个词，对方一般不爱听，认为是对自己的贬低。邪党党徒的说法可能会使一些人难以承受。再如讲自焚真相时，我们对自焚伟案中的人名很熟，但一些世人可能对不上号，或者思维跟不上。比如刘思颖，我们可以转换成那个小女孩叫刘思颖的，或者说那个小学生小女孩，这样给世人一个缓冲余地。四、另外讲真相中对方无论说什么，我们都不要被带动，从人的层面跳出来，最终都要把话题拉回真相这条主线上。最后一点体会，在几分钟内劝三退时，强大的正念，纯净的心态，完全为了对方好，可以弥补时间上的不足。虽然时间短，也要注重时效，不能敷衍，主要的真相尽量讲清，起码也要说上一句。在内容上尽量要说到中共邪恶，法轮功是好的，自焚是假的，要问清对方入过什么，我们给对方起个三退名字叫什么，讲述时可以根据对方的接受能力组织不同的语言。有时对方虽然没有系统的听真相，但听到这些大概也会有个印象，而有时对方会改变主意，要求我们不要走，多讲讲。有一次三言两语的和出租车司机讲完后，他说，我耽误你两分钟行不，然后把车停到路边，提了一些问题，最后叮嘱说，这个是指三退的事，你可当回事帮我办了。另外自焚真相几乎是每次必讲的。有一次和一个卖菜的中年男子讲真相，因为总有人来买菜，当时只讲了天灭中共和法轮大法好。他说法轮功做好人倒是挺好，但是把人烧成那样可不行。讲真相中很多人说过类似的话，告诉他自焚真相后，他说，那行，我叫某某某，帮我退了吧。有一次和一个中学教师讲完自焚真相，他还不放心地问，这么说自焚真的是假的呀？可见天安门自焚伟案害人之深，我们讲真相时不要忽视了。三、讲真相中表面的做法，具体说什么并不十分重要，也没有固定模式，面对面讲真相也不是善于言辞的人的专利，一颗为他的心很重要。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在讲真相中触动人根本问题的时候，同时感到大法弟子真是在救他的时候，我想人明白的一面就会表现出来。当不想去和人讲的时候，我们首先分清那不是自己，然后背法，如反复背讲清真相驱烂鬼，广传九评邪党退，正念救度世中人，不信良知换不回，即是背着背着不想讲的念头就消失无踪了。 当放下自我的时候，就能突破一切障碍，智慧也会源源不断，讲真相中能如意的掌控局面，最终把更多的世人引领到一个安全美好的所在。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祝您晚安。